汤姆是难民家的孩子，在英格兰长大，是一个标准的自学成才者。他既是出色的出版人，也是天生的企业家，还是狂妄的冒险家。多年来，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相互得意的时间，既有私人交往，也有工作关系，并且最终我帮了他的忙，说服 SI 纽豪斯收购凯普出版社，使他成了有钱人。另外一位我曾合作的英国著名作家安东尼·伯吉斯则从不为难人，他始终保持着迷人的风度，但他总有点奇异或者怪异。他是他当时的经纪人，我的朋友戴波拉·罗杰斯介绍到克瑙夫来的。戴波拉告诉我，他第一任妻子因酗酒去世后，他觉得自己有欠于戴波拉，出于绅士风度向他求婚，但他对这样的婚姻和他一样不感兴趣，因此两人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直到他的第二任妻子，曾是他作品意大利文译者的莉安娜勾引他。莉安娜是个意大利悍妇，仇视一切在他之前与他关系密切的人，包括他的经纪人戴比和美国出版人我。即便如此，为了避税而住在马耳他的伯吉斯夫妇还是会不请自来，来纽约时住到我们家，还带着莉安娜六岁的儿子安德利亚。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也是伯吉斯的儿子，那正是酷暑当头，玛利亚大着肚子，还有一个玛利亚的意大利朋友名模贝尼戴塔·巴尔奇尼也住在我们家。贝尼戴塔是意大利人的作者路易吉·巴尔奇尼的女儿，她呢，当电影导演的丈夫是一个不会说英语、坚持禅宗健康饮食的毛派人物。哦，对了，贝尼戴塔的肚子比玛利亚还要大，怀了双胞胎。她食欲旺盛，要聊的全都是关于倡导母乳喂养的国际母乳会意大利分会的事情。莉安娜和贝尼戴塔一见面就相互讨厌，一有机会在角落里逮到我们中的谁，就用意大利语悄悄说对方坏话。伯基斯这个烟鬼一只接一只的抽雪茄，令两个孕妇纷纷呕吐，而且他还经常大声地弹钢琴。从他那里我学会了那首动听的歌曲《一只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歌唱》。近三个星期后的一天，莉安娜把玛利亚拉到一边，愁眉苦脸地小声说，我们可能得把他和伯基斯睡过的床垫扔掉。马耳他人人都有，有什么？床虱。我们的狗斯维尼时常扑在安德里亚背上，伯基斯咕哝道，哈哈，狗奸，狗奸。热浪愈发让人难以忍受，我们的房子没有空调，用意大利人的话说就是受够了。我们耍了一把经典的花招，一天之内溜走，留下一张纸条，去玛利亚的演员朋友布莱恩·贝德福德在乡下的家暂住。据我所知，贝尼戴塔夫妇和伯吉斯夫妇都没注意到我们走了，但是等我们回家时，他们都不见了。伯吉斯后来写道，他和莉安娜·安德里亚与我们一起住了一两天。伯吉斯和我之间就书稿而言，始终没有真正的编辑互动，因为不需要。又出了五六本书以后，莉安娜就把他从克瑙夫撬走了。他或是他，在他好笑的回忆录《你的时间用完了》是这样写我的。哥特利布是最聪明的那种纽约犹太人，他一路读过哈佛和剑桥，老师的指导从来都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他当真把他家书架上所有纽约版亨利·詹姆斯作品都读了，而且能敏锐地发现既有文学价值又能赚钱的书。我就这样被安东尼·伯吉斯送进了哈佛。我与作者更不愉快，对我而言的一个时刻是我与萨尔曼·拉什迪在一起的时候。经麦奇勒提示，我在伦敦时读了《午夜之子》的书稿，对他的印象正如后来读过他的所有人一样深刻，因而为克瑙夫买下版权。我记得在每个月例行的编辑会议上描述他，说我知道写印度的书都是赚不到钱的，但这本书如此非凡，如果我们不出版，我们就不是克瑙夫。 萨尔曼来到纽约，和气、随和、友好。我记得带他去看了巴兰钦编舞，纽约城市芭蕾舞团的演出《珠宝》，他很高兴。《五月之子》荣获英国布克奖，我们出版两年后又出版了另一部杰作《羞耻》，但情况有了变化，萨尔曼变了。从他赢得布克奖的那一刻起，他似乎就变得苛刻、冷淡起来。他过去的合作者们都深感失望。我离开了科瑙夫，他也离开了科瑙夫。我在《纽约客》刊发了他写《绿野仙踪》的文章，跟他交往挺愉快，但之后就没有接触了。直到1993年在切尔滕纳姆音乐节，我们都出席迈克尔·伯克利的歌剧《黑绵羊咩咩叫》首演。我去那里是因为迈克尔是我挚友戴伯拉·罗杰夫的丈夫，自然也是我的朋友。萨尔曼曾非常冷酷地对待戴伯拉和其他许多人，但他最早被伊斯兰追杀令威胁的时候，他曾召集许多人集会声援他，他们也恢复到某种程度的缓和关系。他和迈克尔一次又一次用他们位于威尔士边界上的偏僻别墅为他提供庇护。我和他在切尔滕纳姆偶遇时，他几乎立马就开始抱怨警察，抱怨他们不断对他的行动施加限制。几年来，他们一直在保护他，用的是英国的国家经费。我感到尴尬，试图向他表示同情来转移话题。我说，如果他能预见这样的结果，他可能会删除或者修改撒旦诗篇少数几行，那几个因为工作关系而被刺杀的人就不会死。这本来也是事实，但他在盛怒中对我脱口而出，我为什么要那样做？他们被杀不是我的错。在他那本颇为奇怪但可信度挺高的用第三人称叙述的自传《约瑟夫·安东》中，他基本无误地讲述了这件事，只是把发生地写成伦敦热门的格鲁乔俱乐部，再为他的两个好友，也是我的好友，杰出的出版人利兹·考尔德和卡门·卡里尔举办的生日派对上。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他的记忆出了问题呢？倒不是说这个发生地本身很重要，问题是他会让人对他所述其他事情更重要的事情的准确性产生怀疑。不过看到他在书中特意提到我们在出版上的合作，提到我们发表那篇写《绿野仙踪》的文章时相处融洽，我还是感到高兴。在那点上，我们的记忆一致了。萨尔曼有个忠实朋友安东尼亚·弗雷泽，也是我40年的好友。认识他以前，我觉得他的《苏格兰玛丽女王》写得很好，虽然他更像是一本圣徒传记，而我一向认为玛丽女王是个愚蠢的挑事者。不过我还是坚定地找到他，宣布我要出版他。我们接着合作出版了六本他的力作，从克伦威尔到亨利八世的六个妻子，后者是安东尼亚有一天来纽约客编辑部看我，发愁说不知道接下来写什么的时候，我突然冒出的主意。他后来在其他出版社出书，但我们的友谊从未褪色。这并不仅仅基于我们的合作经历，很大程度上也因为我们什么书都读得疯狂热情。从约翰·七佛到摄政罗曼斯小说女王乔杰·黑尔这种类型迥异的作家，几十年来我们的交情越来越深。安东尼亚嫁给哈罗德·品特时，他对美国根深蒂固的反感使我担心我们的友谊会受影响，但他对我和玛利亚都好得不得了。我们从不谈论政治。我跟他和安东尼亚最后一次在一起是在伦敦一家安静的餐厅共进一顿安静的晚餐，在许多杯葡萄酒的帮助下，隔阂冰释了，反而有一种近乎亲密的感觉。他病得很重，不久就去世了。我不仅为安东尼亚难过，也为失去一个新朋友而难过，同时庆幸自己及时获得了这段新的友谊。没有比安东尼亚更勤奋、更精力旺盛的写作者了，而且他才貌双全，这是他的幸运，也是我们的幸运。奇妙的是，可以说我竟成了他一家的出版人，因为在安东尼亚的母亲、杰出的传记作家伊丽莎白·朗福德晚年，我出版他的书， 有幸通过好几本书的合作见到他。他的《惠灵顿传》是一部经典，可惜不是我们出版的。还有最后我出版安东尼亚的女儿弗罗拉·弗雷泽的书，合作至今。他也集智慧、勤奋和美貌于一身。我们合作出版了五本书，写的人物从有争议的汉密尔顿夫人艾玛、宝林、波拿马，到无可指摘的乔治·华盛顿和他夫人玛莎。有件事情弗罗拉很喜欢讲，他的宠儿艾玛出版后，我们讨论他接下来写谁的问题。我提出那个臭名昭著的卡洛琳王后审判案。太好了，弗罗拉说，就开始写他。多年以后我们已经成了好友，他才跟我坦白，他当时根本不知道卡洛琳王后的事情。他是英格兰摄政王，后来加冕的乔治四世的妻子，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受审，因为通奸。但凭着研究的热情，他很快就了解了一切。他嫁给索罗斯家族的人以后，安东尼亚和我爱开玩笑说，哪天我们俩谁落魄了，可以到佛罗拉华丽的家里落脚。